第十五章三殿谕旨挖眼小地狱铜铁刮脸小地狱倒吊小地狱。世间有人常以正义之名行不义之事营造强势使用暴力谎称天灾厄运借此逼迫他人行事束缚他人剥削他人甚至拘禁伤害他人若是一方无力之时虚与威仪默默承受但到强势一方气运消退进入低谷时就会群起攻之甚至落井下石如此形成不良循环导致彼此互害世间再无善的风气不知人世间正如日月升降春夏秋冬一般强势弱势必会相互转换并无恒久的上下但也因为其中有些过程延续之久因人寿命短暂无法纵观全貌只能从史书中发现蛛丝马迹而已上天因设轮回是为提升地名人类所用但是有少数智力超群刚愎自用之人无视上天平等公正法则以己见为天意巧言令色祸乱人间。若是多数唯唯诺诺多为看戏娱乐待至祸及己身之时悔之晚矣但也无他人来援助扶持只能自己承受。人类灵性自降生地名后就不断蒙尘至今已是神通全无寿命也由最初三千岁降至中七千岁。再到如今不足百岁若能了知轮回全貌方能不昧天意以己意合于天意在生存中不断提升末度后以求一个理想的归宿若是人云亦云跟随他人见解发挥就如现实一般一盲引众盲纷纷入火坑李方明感觉这几日在冥府学习如同亲历不同人生不只看到了凄惨刑罚所接触人的完整思想也直接传入脑海他发觉这些人并非一开始就想害人多是从希望自己和家人过得更好开始以期通过自己力所能及而有更好的生活只不过金钱增多之后信念发生转变开始变成为了获取更多不断提升享受标准自己家人生活这些原本的主体已经被更多的欲望所蒙蔽也因为手中握有财富产生对失去的恐惧在两种作用下丧失了初心最终堕入地狱李方明想这些人没有大系统的观念如果知道天地运转真实意之后是否就不会局限于自己小圈子内呢按下这些思索他进入状态今日是参观三殿在行进中李方明看到前面有一牌楼好像是布告栏上贴一红纸有许多阴府官员阴差围观季福说我已知之你要看且向前走李方明走向前去发现围观阴官阴差面色惊异向两边避开再往前看到布告栏上的红纸写着幽冥教主亲奉玉皇大天尊诏曰镇居凌霄位统三千握九幽六道生杀之权素自元灵降世以来上古之事人心纯厚天性纯真故生为人死后归天本无地狱之设待至中古之事人心见恶天性日染污尘伦常乖戾各力堵墙因而自造地狱除手中孝节义及修真练道者外都是堕落六道轮回中今逢殊事事态嚣张人心变恶加厉作奸犯科不息由于淫风炽盛天地正气元灵已堕或由自取或劫杀不绝天本好生不忍苍生尽堕故真道普降以平浩劫拯救善事今有南赡部洲南天直辖鸾堂济公活佛临旨挥鸾缠蛟上济孔孟仁义下承佛道真宗发扬道德文化普度天下众生继业辉煌正位是世人知阴间地狱实况故赐旨于堂命济公活佛带领杨世人神游十殿将阴司各域刑罚情形示现于世并在游民中开示真理破除众生之迷惑著作期间如济公活佛引导杨世人驾道命各殿狱官及刹利迎接协助彼时早日完成直到之日各遵诏命如有违者严罚不赦此日天运丙辰年8月15日李方明方知祭佛领旨而行前些天所说的谕旨原来指此是玉帝向幽冥各域所下的指令这里是幽冥教主发的通报刚才阴府官差看到自己是杨世人故而避开以免无意冒犯看罢谕旨后随祭佛前行不久就到了第三殿宋帝王及文武判官出殿迎接李方明随祭佛向前参拜冥王宋帝王说请礼善升起免礼 日后致力弘扬圣教，劝化恶徒去邪归正，引导世人向道，修成正果。久仰之至，请二位入殿稍坐，叙谈一番。李方明有些懵，说：感谢明王夸奖，愧不敢当，不敢言何大德。季佛说：免客气，我们进殿稍息吧。进入会客室，屋内木质一桌，古色古香，很清静，壁上挂有许多墨画，极富书香味道。带上茶后，明王说：本殿各官闲时常来此品茗聊天，因阴府官员都是在世有修，善德之人提升，所以有此舒适环境。地狱中人并非都是受苦，地狱如人间监狱，受苦都是犯罪之人，我之左右助理，与人间狱中官员一样，行动自由，若心无亏德，在世皆行善事者，魂游阴府之事，我们皆是好礼相待。若在生奸诈横行，不悟正道者，则死后到地狱，手铐铁锁，头加皮鞭，铁叉鞭打，何能这般逍遥？随后明王命派一位将军陪同二人参观三殿。黄泉路上逼人寒，惨叫哀声感鼻酸，一念之差千古恨，阳间点滴总难瞒。继佛行进间即兴做了一首小诗，让李方明感觉明路更加凄凉。继佛给了三粒温元丸，李方明吞下后才感觉全身温暖。一行人来到三殿所属的各御办公厅，厅前石阶旁已有数位将军等待。此厅后是一片无尽囚狱区域，参拜几位将军后，李方明随将军从左边进入，里边好大一片广场，都建有木造房屋，附近有哀叫之声传出，御前门上写着挖眼小地狱。拜见狱官后，狱官带领他们入内参观，还告知李方明，如有不明的地方，可以随时发问。李方明进入狱中，看到狱内犯人眼睛都被挖下，鲜血直流，每人哀声惨叫，两手按住流血的眼窝，有一位中年人正被阴叉用铁叉挖眼，他挣扎不已，惨叫一声，左眼已掉落，人将昏倒，但被绑在柱上，只有头垂下，阴叉又将挖下另一眼。李方明感觉太过劲爆，比起世间神具有过之而无不及，虽然自己感觉太过手辣，但是有了以前的经验，知道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故请狱官讲解挖眼地狱刑罚的情形。狱官说，凡是被判入此狱者，入狱后先绑于木柱，然后挖其双眼，遂魂必痛苦哀叫，昏昏死死，一日行刑三次，待每次要行罪前，再将两眼装回，用还魂水一洗，罪魂马上恢复原来知觉，然后再受刑，这样才能使他感觉痛苦。李方明说，不知犯何罪才来此狱？狱官说，我命几个罪魂自述吧。命将军把前三位罪魂双眼装回，施于还魂水，以便供出再生犯罪情形。李方明上前发问，罪魂说，哎呦呦，我双眼刺痛难忍，叫我说什么呢？祭佛施法，罪魂说，现在舒服些了，多谢这位大德解救。我生前太过骄傲，因自己是大学毕业，又是富有家庭，所以看清一般穷人及无受高等教育之人，因傲气凌人，常施人以不孝眼光，再生虽能享受富裕，生活结交权贵之事，死后却被明王判罪，判我再生眼光太高，轻视一般平凡人，贬我为势利眼。我到此狱已有两年三个月，还有两年多方能出狱，但在世时尚犯有他罪，出狱后前途凶多吉少，哎，有钱有势绝不可苟眼看人低，随便侮辱或轻视他人，死后就会向我下场，请善人代求明王赦清我罪过。李方明不敢做主，问将军说，这位罪魂以何作说出犯罪情形劝人，论当有功，是否可以饶赦其罪？将军说，我不敢做主。狱官说，此事我回去再禀告主公，量可赦其一分，快将其押回，再带另二位一起出来供述犯罪情形，还有两位罪魂一起押出，都以法水洗净，恢复自由之身。又贬一位先说起自己在世犯罪的情形，我在声音喜爱于色，当今社会无奇不有，除常偷看邻居少女妇人洗澡外，亦曾有人带往一处陋室内观看黄色电影，以后便乐此不疲，自动寻找刺激，最近有人引导往一间旅行社，由女从中安排，叫来英照女郎表演脱衣舞取乐。在一年前，我因车祸去世，魂到阴府，系寿元该中，逐级被冥王判入挖眼地狱，每日受到挖眼惨刑，凄惨情形， 子孙在世全然不知，我后悔已来不及了，再生所作所为，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哪知死后孽镜台前一照，丑态毕露无疑啊。将军说，这个老不休老风流，在世身边剩下几个钱，不知好好养老以终天年，却是爱好小道，专窥淫事，两眼失德，所以来到地狱挖下来清洗清洗，再换左边这位罪魂，快自述生前作何恶事。罪魂说，我被判来此狱，所犯之罪是学生时代考试时曾经作弊，偷看别人答案及书本，又喜爱看黄色小说、春宫图片及小电影等，死后被冥王判来此狱受刑。我已受刑半年，尚余三年方可出狱。李方明无语，心想自己读书时考试也曾偷看别人答案和小抄，虽然都没有被老师发现，但是死后也要来此受刑吗？祭佛寺之李方明所想说，作弊已犯校规，但你不必惊慌，上天不加罪于忏悔改过之人，若能将功补过，自然免来此地。狱官说，凡是世人眼神不正，爱观美色淫书，或看人长乐轻视不顺眼者，死后必堕落挖眼地狱受刑，若能从此改过自新，并将此转发劝化世人者，死后此罪可以抵消。拜谢狱官后，他们向下一处进发，快到铜铁瓜脸地狱，狱官及将军已出营，礼拜诸位仙官后，随狱官入狱参观。将军在旁说，本狱是铜铁瓜脸地狱，刑罚世间不知廉耻不爱面皮之人。李方明看到狱前阴差各压甚多罪魂，男女都有，年纪不一，个个垂头丧气，面色惊慌，先是压在狱门旁边办理报到手续后，再陆续被押入内，惨叫声音自囚牢内传来，进入狱中看到里面各罪犯被捆绑在铁柱上，牛头鬼卒正在施行，用铁刀或铜刀将人的脸皮刮下，好像屠宰场杀猪剥皮一样，各个罪魂哀声痛叫，只见血肉淋漓，满面模糊不清，脸皮被刮后头部呈现糊烂红肉，状甚残忍。李方明说，请问狱官，这些罪魂是犯何罪，为何被判来此狱受苦？狱官说，一言难尽，不如叫几个出来让你问个清楚。只进出一位男魂，令他将在世所作恶事照实供出。罪魂说，我再生因父母早死，缺少教育，被人雇佣，觉得辛苦，心想不如改行做乞丐，每户如能讨到一元，一日伸手乞讨一百户，就可过活，年本钱又轻松，可是我身体粗壮，唯恐主人不施舍，所以先节食两个月，每日只吃粥及饮水，果然身体转弱，再将面涂泥沙，身穿破衣，假装跛脚，四处挨户向人乞怜要钱，逢人便说自己家中无人，脚又残废之苦境，许多人看我很可怜，纷纷舍财，因此一个月所得也有四五千元。回到家里暗自高兴，轻易得财，晚上便换上新衣，到街上大吃大喝，或进入风化去寻欢，并常往酒家买醉淫乐，后来心想要发财，更是如给我一元三元均不要，最少要十元，所以也常被叫吝啬主人臭骂或不理睬，死后被冥王判入此狱受刑，刮脸刑罚非常痛苦，后悔已经迟了。狱官说，孽畜，论其此人前世不修，生在不幸家庭，不思年轻力壮，好好工作谋生，却假装残废，厚颜求乞，凡有泄气者，非至山穷水尽，谁愿抛头露面伸手乞讨，不但如此，还将起来金钱花费在酒色场中，大逆不道，生计不爱脸皮，死后让他无脸见人，受瓜皮刑罚，昔人能警惕之。又另一魂出来，李方明问，请问这位先生，我看你只有三十余岁，为何未老先死，又被判入此狱受罚？罪魂说，说来惭愧，小人尚如祖先，我在十七八岁读高中时，朋友相约常至公园游玩，见有少女便缺钱调戏或出言下流，时常被女性臭骂流氓，或是没有受教育不要脸，但我被骂后心中更加快乐，也时常在暗路趁机调戏女郎，或从背后突然拥抱过路女性，或骑车从旁伸出鹿山之爪偷袭妇女身体，并曾强奸一位少女，虽然生前从未被人送检法办，但有一次骑车重施故技，身手不规矩时被该位女性大叫，我一时慌张， 车子跌下路旁水沟而死。冥王大怒，言我恶性不改，故折寿十年，后判我入此狱受苦，至今已有五年多，尚有十三年才出狱，另有其他过错，将交他殿审判，实太可怜，请这位善人带我向冥王求赦一二吧。狱官说，不要多言，谁叫你生前浪漫不竭，不知礼义廉耻为何物，万恶淫为首，罪有应得，白受教育，辱及尊亲，生既不爱面子，死后当受此报，至于强奸之罪，刑满后当再交他殿严办，将军将此魂押入。李方明听完两位供述，陷入了沉思，真是勿以恶小而为之啊，若不能防微杜渐，必然如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人生真是毁于一念间啊。而且人是为恶，因律难逃，都是取决于自己所行作为，一旦末度离世之后，就丧失了改变的契机。李方明拜别狱官后，随祭佛前往今日最后参观之处，路上祭佛四世感慨说，前世不修，今生冷落，冬天一到便缺少温暖，衣食保暖的人应有雪中送炭精神，援助贫穷，广积阴智，来世福报连连，否则福尽，来世便转轮降生贫穷家庭。有智慧善筹谋者，不可不先做个预算啊。突然前面传来惨叫声，好像乡下屠夫绑猪准备押往屠场之声音。李方明看到前面有狱官及将军走来，拜完狱官及将军，狱官请祭佛，李方明进狱参观，狱门上写着倒吊地狱为第三殿所管辖，从内传来一连串的哀声，如丧考妣，狱中广场就是一座活刑场，地上还长满红色小草，广场上架砌成排铁柱，上面穿满钢条，罪魂个个倒吊，钢筋从两脚心穿过，人头垂下，脚部鲜血直流，有的呼痛挣扎，可是越动越痛，有的已是七孔流血，静止不动了，无数罪魂吊在高杆上，好像晒面条一样。李方明说，请问狱官，为何这么多罪魂均受此种刑罚呢？狱官说，阳间之人伦常道治，道德颓败，轻慢施展或五伦不分，故尽在此狱之罪魂日渐增多，这些罪魂被罚留下鲜血滴在地上，因血色鲜红浸润地气，既久自然生出红草，如阳间现实众孤一样，罪魂血液不净，发菌后便生此物。李方明此时更觉欣慰扑鼻，难受异常，祭佛说，镇静精神即可无事。李方明收束思念，片刻后就感觉好了，狱官令放几位罪魂下来，向李方明说明自己犯罪情形。李方明谢过狱官，罪魂落地后，呜呜呜，我好痛苦，双脚已站不稳，太痛了，被倒吊的肚肠几乎要吐出来了。我生前因叔父无子，自小便过房到叔父家，任叔父为父，由他养育长大，亦受中等教育。因叔父家中开百货公司，只有我一位男孩，故叔父对我疼爱，公司业务全权由我处理。年至37岁时，有一邻居告诉我非叔父亲生儿子，心中就起意念，想如能返回亲生父母家该是多好，从此便常将金钱暗中移至生父家中，生父未加阻止，还从中怂恿将公司内贵重百货大部分拍卖，并开出甚多支票，即逃离叔父家中，回到生父身边享受荣华富贵。叔父见此情形，咬牙切齿，痛恨心肺，骂天祖地，支票到期均无法兑现，债主纷纷上门讨钱，因账户为叔父之名，叔父被迫走投无路，饮恨自杀，魂到冥府，向阎王控告我及生父罪过，阎王受理此案，叔父死后一年，我及生父双双病魔缠身，花费全部财产，仍然病人高荒而亡，魂到冥府，我才知被折寿。三殿冥王大怒，判我入倒吊地狱，据说生父亦被判入他狱受刑中。狱官说，孽畜，你被叔父养大，不知报恩，中途变质，伦常道治，所以判来此狱受刑，来人将其押回受刑，再放下左边二位罪魂。罪魂提到近前，狱官说，快说明自己所犯罪过。罪魂说，我现实万分痛苦，每日受此倒吊刑罚，有口难言，两眼将要突出。我在生已有家室，后来在外结交一位少女，并发生暧昧关系，由暗来成明去。因该少女已无父亲，只有一位四十出头的寡母，生得颇有姿色，我常借到她家中机会，用甜言蜜语引诱她，受我百般挑逗发生奸情， 后来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渐渐变成公开化，想见风流，因艳福迷人而不知自拔。后在一次车祸中，我所骑的摩托车被撞得粉碎，人昏迷不醒，在昏睡中被牛马将军用铁链铐压到阴府，精液镜台现出原形，丑态难以见人。冥王大怒，判我入道调地狱30年，现实只受刑2年余，来日方长，何时出苦？狱官骂道：畜生，人如鸡狗，父母不认，奸淫为万恶之首，淫人少女罪一不小，还敢得寸进尺，破坏寡妇贞洁，母女同淫，罪该万死，此处受刑毙，将打入阿鼻地狱五超生。即佛说五伦不守，拜道毁德，世人如果不尊师长，对掌上出言不逊，或是不孝双亲，或母女同淫者，倒掉地狱只是小小处罚，阿鼻地狱才是其葬身之所，世人当速悔过，以免死后堕落此狱。李方明拜谢狱官将军开导，随即佛向二位仙官辞驾，结束了今日课程。告别祭佛后，李方明保持着静坐状态，脑中突然又有明悟，人是受荷尔蒙控制产生情欲，不过是为了人类繁衍，这是轮回中必备的功能，但人类不是为了情欲繁衍而活，目的是要提升灵性，打破轮回束缚，这才是轮回真实意啊。想通了后，他站起身，回想刚才经历种种，有如恍然一梦，轻声感叹，也没有再看几点，直接回房休息了。后记：世道崎岖，修道者魔考重重，谁能一帆风顺到西方，抱定信心，至死不渝。虽殉道而临证极品，逢逆境更加努力，咬紧牙根，何怕魔风妖雨遍地。古圣云：见怪不怪，怪则亡。道路障碍阻塞，抽出慧剑斩断乱丝，经过一番寒彻骨，必得梅花扑鼻香。